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四集。听到肖朗的这顿解读，唐当当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一口气没憋住就趴在了地上。远处的男人大喊说这个不算，唐当当又只好重新支起上身，再次艰难起身，轻声嘀咕了一句，恨死你了肖朗。听到这句熟悉的吐槽，肖朗知道唐当当啊已经不再生自己的气了，他的动作也轻快起来。他听着哥哥继续解释，什么特别猛啊， TBM 那是缩写，意思是公安部警务战术技术训练基地，这个机构是专门培养警务技能顶尖教官的，这个机构出来的那都是顶尖厉害的人物。我一直很向往这里，可惜身体素质过不了关，刚才那个人呢能进守夜者组织，还挂这么高的警衔，又穿着 TBM 的制服，估计啊他就是 TBM 里边的高级教官吧。连高级教官你都敢挑衅，你小子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哎呦，难怪啊他动手那么快，我看呢他不是 TBM 而是 MSN。肖望一头雾水， MSN 萌死你啊，萌死你。肖朗学着吊死鬼吐出舌头，唐当当笑的再一次趴在了地上。用 TBM 的长官的话说，部队里边身体好的士兵有的可以连做2000多个俯卧撑，部队比武的时候也是以500个标准俯卧撑作为考核指标，400多个俯卧撑对于守夜者组织里边的某些成员来说应该只是一个达标数字。这一番话让艰难完成各自任务的肖朗和唐当当大吃一惊。好在唐当当又听说这位 TBM 的长官只是负责某一方向的人才培养，到时候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往不同的方向进行深度培训。唐当当这才略微安心下来，毕竟啊要说计算机方向的话，那自己的把握可就大多了。还没开始新的旅程就先被当成反面典型惩罚了一番，这让肖朗和唐当当很是郁闷。聂之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给他们俩买回了水，和哥哥一样，肖朗和唐当当瞬间就对聂之轩充满了好感。比起刚才的郁闷，此时此刻他们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好奇。眼看大会时间就要到了，两个人跟着肖望和聂之轩一起走进了位于红楼一楼的会议大厅。这个修建于建国初期的大会议室后期肯定被翻修过，楼梯状的弧形排列座位的会议室和桌椅虽然老旧，但是整体结构像是巨幕电影院，而且所有的座位都是带着机械部件的，座位可以像高铁座椅一样调整前后距离和靠背角度，座位的侧面还有一个折叠的小桌板。会议室可以同时容纳50个人开会，会场分为几块座位区，最中央的一块座位区显然是他们即将入座的地方，每个座位的靠背上都被贴上了名条，显得整齐划一，座位都被悉心打扫过，一尘不染。会议室前端的黑板被拆卸，刚刚卸下来的螺丝钉孔还很新鲜，原有的黑板轮廓也依稀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块非常大的 LED 显示屏。肖望他们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中间座位区已经零零散散坐了些人，几个人一边沿着会议室的阶梯向下，一边张望着寻找自己的名条。肖朗眼尖，最先发现了肖家兄弟和唐当当三个人的名条位于中间第二排的正中央，聂之轩则在第三排，他们打了个招呼就先过去了。哎，借过借过啊。肖朗开路，他个子大，在座位之中穿梭显得有点拥挤，一不小心手里边没拧好瓶盖的水已经洒在了前排某个男生的脖子上。哎呦哎，那个男生回过头来，肖朗正要道歉却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到 那个人的脸上有一道诡异至极的疤痕，从嘴角一直滑到耳边。虽然疤痕有些年头了，一般人看过去不会太明显，但是肖朗太过出色的视觉分辨能力反而让他吓了一跳。他张口结舌，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那个男生反倒是像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冷冷看了他一眼，接着用手微微拂去肩膀上的水渍。肖旺替弟弟解围，友好地打了个招呼。哦，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叫肖旺。那个男生看了看三个人，眼神稍微在唐当当的脸上停留几秒，却没有接话，兀自转回头去了。肖朗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小声嘀咕着，这人好奇怪啊，等等，我好像见过这个人。对了，他轻轻拍了拍前排那个男生的肩膀，友好地问道，你是林墨对吗？我叫唐当当，我爸是唐俊，你是我爸推荐来的吗？那个男生被这一拍，肩膀微微一动，却没有回过头来，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似乎没有要结识唐当当的打算。
我去，多说一句话会死吗？这人真有意思。哎，他不会哑巴吧？
唐当当并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一脸茫然。肖旺则为弟弟的唐突而感到尴尬，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暗示他不要瞎说。这时林墨回过头来看了看唐当当，又看了看肖朗。不说话不会死，多说一句倒是会害人，唐当当对吧？如果你想少做几个俯卧撑的话，建议你还是离说话多的人远一点。肖朗猛地站起来，他捏紧了拳头，
你什么意思呀？坐下，还想着多少麻烦，第一天就想被淘汰啊？
肖旺沉声说道。肖朗气鼓鼓地坐回原位，翘着二郎腿，掏出手机刷微博。林墨说完话便转回头，似乎刚才一切的对话并不曾发生过一样。唐当当看着林墨的后脑勺，心里边充满了疑惑，父亲的安排究竟是什么用意呢？不一会儿，会场里边贴着名条的座位区就全部坐满了。肖旺数了数，一共24个人，18个男生，6个女生。除了聂之轩，大部分都是20来岁的模样，因为都穿着自己的便服，所以每个人的风格十分明显，有看起来就嫩生生的，也有少年老成的，有看起来体格健硕的，也有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有穿得规规矩矩格外保守的，也有嚼着口香糖染着头发的。看起来这里不像是一个警界精英的培训基地，倒更像是大学里边的社团。想到这里，肖旺不禁笑了。作为警察，不以貌取人是他学的第一课，他眼前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说不定啊个个都身怀绝技呢。9点整，会议室的前厅大门打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上讲台。他虽然年迈，但是一双眼睛却生的是熠熠生辉。老人正是傅元曼。傅元曼扫视一周，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当他的目光扫过两个外孙的时候，他的脸上更是露出了一丝慈爱和期许的微笑。打记事起，这还是肖家兄弟第一次看到身着2级警监警衔制服的外公。肖旺顿时眼前一亮，肖朗也忘记了刚才与林墨对峙的不愉快。他感觉自己回到了家，有些紧张的心顿时就放松下来。傅元曼轻轻动了一下讲台上的鼠标，身后的大屏幕立刻亮了起来，屏幕上是一个巨大的守夜者组织徽章。傅元曼的声音在会议室里边回荡，
你们每一个人都发到了这样一枚徽章，知道这枚徽章有什么寓意吗？繁星点点闪烁在星空，我们就是其中最平凡最普通的几颗星星， 但是我们却守护着万家灯火，不让黑夜侵蚀夜晚的安宁，这就是守夜者组织名称的由来。我叫傅元曼，是守夜者组织的现任总负责人，你们可以叫我傅老师，也可以和以前的成员一样喊我老爹。当然这对你们来说呢，可能叫爷爷更合适。
傅元曼微微一笑，看着大家年轻的脸庞，他的神情又变得严肃起来。
守夜者组织与共和国同岁，历史悠久，却道路坎坷。不瞒大家，我们守夜者组织的老成员，即使比我年轻的，也都已经年过半百。我们经历过风风雨雨，也经历过长达20年的冷冻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散落在各行各业，但是却依旧怀着同一个愿望，那就是重建守夜者，让守夜者组织再次恢复往日的辉煌。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前一半，而后一半则需要靠在座的你们帮我们去实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饭我还是能吃的，但是想吃得精彩已是不易啊。
下面一片轻笑声，萧朗早已经习惯了外公的冷笑话，他一边听一边舒服地靠在椅子上，顺手把玩着座椅扶手处的机械手柄。
在座的24位年轻人都是守夜者组织的老成员们推荐的人选，大家都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天赋，但是在这里光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们不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你们依然可能会被淘汰出局。不过我相信能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有满腔的热血，也有自己的远大抱负，留下你们可以享受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离开你们也会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但是守夜者组织毕竟还是一个秘密机构，这段人生或者是回忆，咱们都要把它奉为机密，是我们之间的机密，好吗？
说完，傅元曼用征求意见式的目光盯着下方，学员们纷纷点头表示应允，还有几声青涩的好字从几名学员口中蹦出。萧朗一边点头一边漫不经心地搬动着机械手柄，想把自己的座位调得更舒服一点，没想到老旧的手柄发出了咯吱一声，萧朗座位左侧的一个精壮汉子毫无准备地应声仰面倒下。萧朗见搬错了手柄，一连对一脸惊怒又不知所措的精壮汉子道歉：
对不起啊，我以为我搬的是我的呢。
学员们笑成一片。傅元曼收起慈爱，正色说道：
按规矩，上课开小差的，200个俯卧撑。小狼，到讲台上来，200个俯卧撑。
啊，老爷，又做呀？我……
萧朗揉着胳膊，急了。
这里没有老爷，你不是触犯了吧？那就300个。
萧朗没办法，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了讲台。他看到唐当当捂着嘴偷乐，正要咧嘴，又瞥见前排的林墨一脸冷淡的神色，笑意顿时收了回去，一声不吭地做起了俯卧撑。傅元曼没有理会萧朗，继续说道：
守夜者组织的重启是建立在我们南安市一起集体越狱事件之上的，我们没有时间做日常的集训，所以只好以案代训。所谓的以案代训，就是我们在场的所有人要实际的参与到这起越狱事件的处理上，全程参与。警方的任务是在3个月内将22个人全部抓回来，这也同样是我们的目标。
说到这里，下面开始有些议论的声音。
当然，我们要与警方密切配合。南安市公安局现在动用了2000多警力侦破此案，而我们则要成为老虎的翅膀、鹰的眼睛，帮助警方及时破案。这22个逃犯，至少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我们的推断直接找到的。
议论声现在开始变大了。
当然，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进入状态，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破案的同时，我们也会安排严密的培训课程，帮助大部分没有实践办案经验的学员尽快地进入角色。我相信，在压力之下，人会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所以3个月的考核期里，每周都会有一个人被淘汰出局。也就是说，在座的人里，至少会有一半离开这个教室。
说到此处，议论声变成了倒抽凉气的惊叹。
散会之后，在座的24个人根据个人意愿自动分为2个大组，各自推选组长，然后把小组的名单交到我这里。明天开始，我会给大家发一份课表，每天上午所有人都要接受培训，每周7天。前3天培训公共基础课程，后4天根据大家的特长方向接受不同的特训。每天下午，2个小组分别在2个小会议室进行越狱案的抓捕分析和讨论。
此时，有一个女孩唰的一下举起了手，她就是之前肖旺看到的嚼口香糖的女孩。
傅老爹。
她身穿一条牛仔背带裤，而里边却是一件露肩的条纹衫，脖子上又悬着一条锁骨链，头发出奇的短，略微还有一点灰色。肖旺觉得她呀应该出现在音乐节的现场，而不是这里。傅元曼非常有耐心。
你说。
那个，我想知道，如果一周上7天课的话，那我们还有假期吗？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